好啊，这是，哎，这个是上下次的啊，这是上次的啊，我们上次看到第七啊节的一部分的嘛，但我们先温习啊前面啊五跟六。可以了，好，来我们一起念啊！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名照我所吃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那、他是延续前一节，是说到那、上帝在埃及啊、把他们拯救出来啊、意思说不可能搞错了啊，这些以色列人应该很清楚。啊，都知道那救他脱离法老的，不是其他的原因啊，不是大家突然间想起来就要离开，是上帝用十个灾，降在埃及地，也同时透过就是过红海的神迹啊，就摧毁了法老的骄傲啊，但法老。是看来好像是上帝以这个埃及作对啊，但实际上是针对就是这个象征人物啊，就是法老啊，但他是好像代表撒旦一样啊，就是用各样的方式啊，就是把上帝的子民留在他那里做他的奴仆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还没有认识主耶稣之前啊，可能你是一个很自由的人啊，你觉得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你说啊信了耶稣啊，反正做了奴隶啊，做了法老的这个奴仆，其实在信主之前你没有自由行善啊，当然你有完全的自由行恶，因为是堕落的人啊 OK， 但是如果你的人生是追求美善的话呢，你就发觉你在法老之下，你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你没有办法去做你想，就是你知道美善的事。但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你反而常说不自由，其实那个不自由是不自由犯罪啊。但如果基督徒要抱怨不自由，我就没话说了，就说你的本性其实还是喜欢就是放纵的事。所以你就会说就做了基督徒啊就不自由了啊，但是其实做了基督徒，我们享受了以前在恶者啊就是撒旦权势下从来没有的自由，就是我们可以顺服圣灵的感动，有能力去就是依靠他啊去行出我们所知道的善，其实这个是自由。所以有时大家都讲自由，你要问是什么在中国没有自由是什么自由在西方很自由是什么自由光讲自由没意思啊，你要说是指哪一件事嘛，自由吸毒，自由就是做坏事这是一回事你说自由啊，自由什么你说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什么，讲什么话什么话都讲啊连上帝都不同意啊，不要说地上的政府就会同意啊。上帝说恶言不要出口这个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这是圣经讲。所以言论自由也有定义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这些出埃及的人很明显啊，他们在埃及其实是过得不错。虽然是很就是圣经描述他们是很悲惨这个法老不看重他们的性命啊，就是爱杀就杀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但其实他们还过得蛮高兴的怎么知道呢，就是当他们出到旷野的时候，他们出到旷野了，他们开始以为就是很快忍耐一下就可以进到这个不劳而获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应许之地浏览隐秘之地，就是那里好像 这黄金是天掉下来的一样 ，OK， 所以他们当然是说很好啊，我们要去迦南地，我们要离开埃及。但是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哎，原来埃及更好，为什么？因为埃及有他们喜欢的食物，有他们习惯的生活 ，OK， 虽然埃及是天天带着死亡的威胁的啊，就是你不知道那个可能那些埃及的兵、埃及的官员啊，会怎么样的去对待你？但是他们好像还觉得这好过在旷野呢，放在上帝的手下，好像放在上帝的手下是更危险的事情，更可怕的事情。OK， 所以那这些百姓可能。有一部分啊是带着动机坏的动机啊，有一部分是无知了，所以无论怎么样，他们到了旷野时间一久了啊，上帝就用这种的考验啊，就显出了这他们真正要的啊，实际上从来都不想让上帝管，从来也不想去遵守什么律法，他们要的就是真的是自由。就是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OK。所以他们会在选择就是跟随耶和华在旷野吃玛纳，或是选择在埃及可以吃葱吃鱼啊，可以在尼罗河旁边啊，他们更喜欢在这个充满着邪恶偶像的地方过他们的日子 ，OK。所以在旷野里头啊，上帝就用这些事情显露了他们的心意了 ，OK。但无论怎么样啊，这一批人呢，还是他们的后代还是被保留下来了啊。如果上帝把他们全灭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就落空了啊。上帝还是怜悯第二代人，虽然第二代人也不好啊，你们看。他们一进到迦南地什么都做啊，可能还比他们的祖宗还坏，但是上帝还是就是惦念啊，他以亚伯拉罕的恩约就怜悯第二代人，所以第二代人就可以进去了啊。然后过后我们就看到圣经啊记载他们怎么样啊离弃神被管教这样 OK 啊，所以到了何西亚的年代，何西亚就问这些以色列人啊，说：“哎，你们真的是不知道你们曾经住在埃及吗？你们忘记吗？你可能忘记吗？你们真的认为你们本来就在迦南地吗？本来就应该享有这一切的东西？你们不知道这块地有比你们更强的人住在上面？”好像耶利哥城啊这些，其实他们连埃城都打不下来，意思说连一个最小的城啊，就旁边啊一个不起眼的城，这200万人都打不下来，还能够夸什么什么理所当然啊没有啊，所以他说以色列人真的是忘恩嘛啊，就是他们不仅忘记上帝怎么救他们脱离埃及。他们也忘记上帝在旷野里头日日夜夜啊，白天用云柱来保护他们，晚上用火柱来保护他们啊，不停的供应他们食物还有水啊，也禁止各样的敌人来伤害他们啊，就是那些旷野有很多这些游牧民族啊，很多很凶狠的这些强盗啊，他们都不敢来害以色列人，也没有毒蛇啦什么什么啊，也没有传染病，有是因为上帝惩罚他们啦，但是一般圣经说上帝保护啊，鞋子也没有破，衣服也没有破，因为的确不能破了也没有地方去换啊，所以就很奇妙，是穿不破啊，40年。你去问问圣经弟兄啊，什么布料40年不破，他说除非你不洗， 不洗也会破啊，40年啊，你在旷野走啊，又不是放在柜子里，放在柜子里会有给虫咬啊，所以这是神迹嘛。但这么明显的证据啊，以色列人还可以说这是金牛犊啊，就是这头牛啊，就是或其实我也讲很多次啊，不是真的是那个牛啊，就是这金牛是代表了世界的才华，世界的一切的富裕啊 ，OK， 所以讲白了，他们是把他们的成就啊，他们的幸福归咎于啊，就是名校啊，一个地位啊，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啊，文明的发展这一些。OK， 那外邦人是可以这样子产生结论的，因为他们眼前看到的是这一些嘛。但是基督徒哇，以色列人哈，怎么可能会那么无知啊？把这一切的恩惠归咎于这个世界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公平的分配啊，不存在啊，是吧？所以这先知就说，我就是上帝借着他说，我在旷野就认识你了，就是在不是说你成功了，爬到最高位了我才认识你啊，像一般的情况你要出名了人家才认得你嘛。他说你在旷野的时候没人认识你的时候我就保护你了 ，OK。但是百姓就是吃饱了得到了就开始傲慢起来，就离弃了耶和华。Okay， 所以这里有两步啊，是吧，就是你可以说节制祷告啊，受洗归向耶稣啊，这些都是出埃及的行动啊，表面上是说啊，就是他们涂了这个血，羊的血在门框上，就表示说他们相信代赎啦，他们呢愿意跟随摩西出埃及，表示说他们愿意离弃罪啦，他们过红海好像接受洗礼啦，这不是我讲的，是你讲的 ，OK， 好了，这些他们都做了 ，OK， 但是呢，还有一个考试就是你吃饱了，你做什么？你得到了，你幸福了，你满足之后，你能够更爱神吗？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哈，就像以色列人啊，只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当他们被满足之后，他们就傲慢起来，就开始离弃耶和华。所以这就产生一个效应啊，就是许多的人如果一直不会感恩呢，连上帝要救他，要怎么办？上帝要救这样的人，但是他又是就是不会感恩的，这样他就永远要，不是永远了，在地上的时候他就一直要有苦难，对不对？就是如果上帝他说好，我不要救这个人，连他就给你祝福，连你祝福了，你有钱了，连你就丢弃耶和华，你就灭亡去了，就好了，事情就解决了。但上帝说不要，我要救他。但是上帝要救这个样的人，但是上帝又要就是要你学习啊，感恩，但是你学不会，那么就常常会在就是他帮助你，连他又是有时又会管教你，就在这个当中啊，因为免得我们就是趾高气扬啊，免得我们傲慢起来就丢弃了什么。所以苦难有时在神的儿女的身上呢，不一定就是什么咒诅之类的，有时上帝也用苦难成为一个杖啊，一个引导的杖啊，就是让我们不敢太过的放松啊，以致我们呢忘记了耶和华啊。但如果我们有更深的一种操练跟思考啊，我们更愿意在自己的思想上啊，更多去就是回想神的恩惠，也愿意去回应他的话呢，其实上帝更喜欢 就是让他的儿女他的子民呢能够自愿自由的来顺从他们。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就是学不会的人呢，的确上帝没有必要把苦难围在我们的身边，因为他更喜欢我们虽然在地上能够就是享受他的恩惠也更喜悦我们常常纪念他对我们的恩典啊，常常赞美他嘛，是吧？所以我们有时说啊，你们信耶稣啊，信耶稣就会好你看谁谁谁，其实不一样的有的人的确他信了主耶稣，他就得到帮助他的问题就解决不排除有的人是这样，但很可能这个人之前他已经用很长的时间上帝磨练他有一个顺从的心，是吧？所以他的管教其实是点到为止的，因为他很快就明白过来，他不会再回去嘛因为他知道了，然后他就愿意就是战战兢兢的，当然不骄傲的来跟随主了。但有些人所以我也跟他一样，为什么我的问题没有解决不要抱怨，因为上帝也知道我们的困难跟我们的软弱嘛，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就是苦难了既不太过重但也不会太轻，但是它的作用就刚好就激发我们不敢骄傲，学习谦卑。其实到最后第一个跟第二个都走到同一个地方，进去同一个门的，区别不存在的这区别就是短暂的人生而已。但是无论怎么样呢，这两种人都是神所爱的，所以他们最后都被保守走到同一道门，也就进入永远的这个荣耀的当中。 OK， 所以我们很难就是基于一个人在地上什么幸福啦或是受苦啦就给他一个结论其实更多是上帝认识个别的儿女，他为儿女预备一个最美好的道路我们说的所谓美好就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种轻松快活的道路了就看上帝怎么样看为美好，他就定为美好好了，所以以色列人很明显没有不是多数的人从这个上帝的祝福得到益处就是上帝在迦南地给他们好处好像只有少数的人从这件事情上面就学到了谦卑，学到了顺从，但其实多数的人呢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离弃上帝所以我们还是要很战兢我们不要开口闭口就要求神的祝福一切要顺利要当心很多时候这可能是世人的想法或是是一种物质的陷阱，好吧好了，我们继续看了因为他的经文接下来是延续的对，我们来看这个上个礼拜讲了一点点，因为没有时间我们今天继续看完它，我们来读第七到第八节说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这里讲动物但它主要是用大家熟悉的就是他们当时如果走旷野就看到一只羊就是被咬的乱七八糟的，就知道肯定是狮子干的遇到了还是看到一个牛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了所以他们应该是蛮熟的啦 啊，对仲景，我们现代人就不熟了，什么什么母熊啊，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子啊，
宅子
啊，对啊，不好读啊。我知道这字好像是讲兔子，小兔子的意思啊，就母熊的孩子了啊。我说是蛮可爱的啊，你千万不要去碰啊，啊，这个母熊啊不会放过你。但我们现代人是没有这种办法去想象啊，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很清楚这种景象，所以先知就用他们熟悉的啊，目的是要告诉他们这个审判，上帝的审判啊，要很可怕的临到他们当中啊，啊，狮子啊，会让你想到一个啊很有怎么说很就是很猛烈的啊。通常了啊，狮子啊，就是它吼叫起来，你脚都软了啊，就是有这种的感觉啊。豹就是速度很快，就是它可以躲藏，但是它一下就追上你，你逃也逃不了，你就算看到它，你也来不及啊。啊，熊呢？啊，熊比较给你感觉就是它很粗暴啊，就是它打你，它怎么样？因为它很大块啊，很大个子啊。他的一掌打下来也不懂打到哪里，总之他就是这样那样，就是他就是不会去顾忌你是谁啊，他就是很粗暴的啊，就去对待啊，他所要可能要伤害的啊，或是所要就是攻击的对象啊。 OK， 那这些其实不是上帝啊，而是说先知用这一种可怕的画面来告诉以色列人啊，说他们将要面对这一种的审判啊，就是突然来到的，而且是让你恐惧啊，就脚都会发软的，而且是可以说是不讲道理的事，用所谓不讲道理就是一个你招架不来的啊，一种很强有力的啊，一种的灾难啊，所以是要唤醒这些骄傲的人啊，因为这些骄傲人就自认为他们不需要向上帝负责啊，因为他们已经把神抛在后头，早就忘了。嗯，甚至说上帝要让你们想起你们对上帝的亏欠，你们并不是不需要负责啊，不需要向神负责。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向神负责啊，没有东西是免费的，所以我不是说一定要有交费用啊，但是就是没有东西是 free 的 OK 一切啊，空气、岁数啊，这一切的一切从来都不是人掌握的，所以就表示说是有人给你的，是吧？那我们真的不能掌握我们活多少年呢？空气你也不掌握啊，这宇宙的运转你也不掌握啊，是有另外一位给你的。这一切其实都需要交账了，只是在交账的那一天，你是怕得要死啊，好像看到狮子一样了。还是呢，你是很坦然，因为你认识这位供应者是你的天父。所以以色列人说你先知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遇见将要遇见一个让你们很战惊的审判。OK， 但上帝的本性不是熊，不是狮子，不是了这是一种形容啊。上帝的本性，圣经说永远都是慈爱的，但上帝会发怒，但上帝的发怒呢不是因为他突然间变成好像怎么我也不懂变成什么脸就是变到很凶的一个样子并非如此上帝的发怒呢是他的公义，让一个有罪的人，因为你有罪，所以你是用你知道的最可怕的一种印象来想象 这位上帝。 OK， 就是如果你看过一些恐怖电影，是吧？举个例子啦，这也不是太过好的例子，不过举个例子，你小时候啊，天天看一些恐怖电影啊，看什么什么僵尸片啦，什么什么什么吸血鬼啦之类 ，OK， 你看过了，你就里头有留下这种恐惧的一种印象 ，OK， 所以当我说，什么什么晚上很可怕啊什么，其实每一个人都把他心中里面那个怕的印象挑出来嘛。所以有的人看过恐怖电影，他就认为啊就是这种怕。有的人没看过电影，但是可能他不懂了哈，可能遇到一些就是让他害怕的事，他又把那个挑出来，就是人需要这样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当人说上帝很可怕的时候呢，那个可怕是他的可怕，不是上帝的可怕。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可怕是什么样子，你看不见的。你说哦，我看到黑云，黑云不是可怕啊，我看到闪电啊，有的人很喜欢闪电啊，说很漂亮，拍照。所以你真的怕，其实是你怕你里头一些曾经给你的印象，你跳出来。所以你想一下，如果我们说上帝的审判怒气很可怕，这个话呢，应该是人面对神的时候呢，他里头把最害怕的经历拿出来。OK， 那时候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神嘛，因为上帝看不见了，所以他就把他最害怕的那个经历拿出来，所以那个经历就好像给狮子咬啊，给豹追啊，给熊追啊那种感觉。所以这些经文呢，其实它不是在讲人呢，如果说哦校长很可怕啊，是我看过他生气嘛，我看过他打学生啊，很可怕，是，因为这是他嘛，上帝很可怕，怎么可怕？你没见过，是吧？上帝就算做任何事情呢，是人做的，不是你看不到他的，所以是你内心里头最恐惧的那一点被拿出来。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的，就是罪人啊，如果没有被赦免，在上帝的面前呢，一定站不住脚的。你怎么夸口都好，你总有让你恐惧的事，那个就是你面对审判，面对公义追讨的时候你心里面被充满的东西了。 OK， 所以我上次也讲过了，就是正确的解释啊，就不是说上帝生气啦什么什么了哈，其实这是一个迁就人理解的讲法。 OK， 因为上帝他是公义，他是慈爱，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美善的性情，对一个罪人来说，如果你没有信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恐惧，因为你跟上帝差太远。 OK， 那你就会害怕这个差距带来的代价，当然是毁灭了，因为差太远嘛，就是你在神眼中好像人看到一只毛毛虫一样啊，如果你也是毛虫，他也是啊，这样你就彼此欣赏就是了。但你是人嘛，连他是一个很可怕的动物在地上啊，小毛虫，连他的毛虫的结局是什么呢？有的人一下就把它灭了嘛，对，就是不该存在。所以你遇见那么神圣的神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会被消失，因为在这个空间里面没有你的位置，那是很可怕的。对，所以不多人去思考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上帝是变来变去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好了，不多说了，这已经讲过啊。所以主要先知用这种话来有点好像恐吓人呢， 其实是因为人不顺服了啊，人的顽固啊，所以上帝就让人感受到那种惧怕。但实质上上帝是更喜悦他的儿女，他的百姓啊，体验他的慈爱。 OK， 但如果我们持续不愿意回应他，上帝就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罪带来的代价，就是可怕的。 OK， 所以这里说的动物啊，什么撕裂你的心啊，什么，其实不是上帝啊，他讲的是动物啊，但是这个可怕的画面呢，是在形容一个最残酷的死亡，一个最终的一种就是绝望的一种情况。所以上帝可以用各种事情啊，他不是狮子，但是他可以用狮子，他不是恶人，但是上帝也可以让恶人做他要管教百姓、管教他儿女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不要骄傲啊，我们也不要懒惰啊，不要不回应神。我们要知道，他如果还让我们在今世的时候经历一些他的怒气只不过他的目的是要我们被激励啊，能够回转能够努力起来不要一直处在觉得看不见嘛这样就觉得没关系这样。所以他就透过一些苦难就是恶人给你带来痛苦嘛，主要目的不是要灭绝我们 OK。但是有一天审判的那一天这个回转的机会收回的时候，那的确是要定我们的罪了。 OK， 所以他给我们看到一点点如果不悔改的结果是什么，那我们就好悔改了我们就不要再顽固的觉得好像可以拖延免得这个一点点的迹象成为了我们的真实，好吧。连用同样的原则也可以说，这里是说狮子老虎什么的啦，豹啊，但其他经文好像以赛亚书就说这个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地狱是火是不灭还可以想象那个虫不死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虫是神虫不死的但我们很少去想什么叫虫不会死其实它是在火不灭虫不死呢，它不是在讲一个物理的层次有一种动物叫虫，有一种火叫做不灭的火它是在用火被火烧被虫咬的痛苦来形容人最终的那种绝望的情况 OK， 就是虫咬了虫走掉了但那个痛一直在对吧，你涂药也没用就是如果看是什么虫了就一直在连日日夜夜的你睡也不思坐也不思它就好像一直跟着你被火烧也是也是那种，所以他用这一种人在生活当中基础的事，其实他是要形容将来人的那种绝望 OK。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太过想象说我梦见了地狱怎么样有很多的很大的火这肯定是有前提的为什么地狱就一定跟火有关圣经说的嘛，地狱有永恒的火我不知道你们明白，就很多人有一个就是偏见了那他就开始往那个地方去想，所以他就很容易看到地狱了只要有火的地方就是地狱但实质上我们都应该把这些语言就是用这个原则来解释我们不是在讲物质的东西 OK。 所以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动物并不是说我们的上帝主耶稣突然变成狮子 那把那些不悔改的人全部咬碎了，人再走回来又变成一只羔羊啊，坐在台上。如果我们的耶稣是这样的，我觉得最可怕。他可以变来变去，我更害怕。他永远是尊贵慈祥的，只有我们啊，我们是可怕的。好了，所以不应该，主要了，不应该对上帝的审判啊，有任何的这种藐视啊跟麻木啊的想法 ，OK 啊，因为那个可怕不是外面的，是在你的里面。让一个人害怕最有效的是让他自己产生害怕，就是他自己。如果人可以自己产生那个恐惧啊，这是最有效的恐惧嘛。如果你每天都要吓他啊，今天吓他说你不要出街哦，街上有老虎啊，他怕了，但过两天他觉得哎，老虎蛮可爱的，他说哦，这无效了，再骗他一下，啊，街上有恐龙啊，他又怕了。 你天天吓他，但他慢慢他就适应了，人家就开始觉得不可怕了，是不是？所以如果圣经说地狱有火，你当然很害怕，但过了一阵了，觉得哎，火又怎么样？反正烧不死的嘛，啊，也可以适应了，啊，以后在地狱还可以开个公司，啊，你卖火嘛，对，啊，不错啊，哎，你就开始不害怕了。所以上帝不会这样子上我们的，就是好像上我们的当啊，那个怕不是外在的，是你里面的。你自己产生，而且是极度的害怕的害怕，所以是绝望的这种害怕，没有人可以站得住脚。好了，不多说了啊。总之，我只是稍微就是希望大家不会很字面的去理解这些的形容啊。好，接下来呢，第九到第十一啊，这是重复的责备啊。不过他还是说啊，我们一起念，他说：“以色列啊，我以你。”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孽怒中将王废去。啊，他这里是他分几节啊。开头呢，先知就说以色列你毁灭跟上帝无关，当然是上帝做的，但是他说那个原因呢，不是因为上帝可能，他厌烦你们啦，或是说他心情不好啦，就把你灭了。 OK， 他说你们灭亡啊有一个原因的，他也没讲是什么。他说你以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灭亡。他没有很明确的说是什么反对你的啊，什么没讲。当然我们看得出来，应该也都知道，但是先知呢用这种口气啊口吻来说，主要是要让这些骄傲的以色列人要反省啊，就是说你们不要老怪是耶和华小气啊。啊，这上帝啊，就他受不了了啊！他其实没有那么慈爱啊。他说：“你想想，如果你听话，你像往常一样啊，愿意回转，其实你应该不断的像以前这样啊，都得到我的帮助嘛。哎，为什么现在没有啊？发生什么事啊？对不对？好像在欧洲很少很少断电的嘛，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的。”我这边好像我就住了20几年，好像只有一次啊，而且那是晚上，因为我们在睡觉，所以也不知道。起来的时候我发现那厨房的那个钟变成零零零啊，然后我就知道说它有断电嘛，因为它断了电，它在接回的时候它没有人去设它，就零零零，我就知道断电。然后我其实印象中就好像只有一次看过，就是看到他的后果啊，也不知道他断电是什么样子，人就会很好奇嘛，就问那什么事啊， 那么以前都没有断电，为什么呢？那天是做了什么什么？嗯，上帝说你们得我的帮助啊，都已经习惯了，什么事情你们遇到苦难，哎，我就进来啊，我就伸手，我就及时的帮助你们。你们一直都是这样的，有什么事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们。哎，为什么现在没有啊？想一想吧，为什么现在我不帮你了？为什么现在你们求，哎，我没回应？到底是谁哪里出错了，哪里堵塞了？其实这样子说，那这个更刺激嘛，对不对？百姓肯定没得回答，他们知道是哪里堵塞，是他们自己。但上帝就不直接像往常一样，就直接骂说是你们不好的。他就问说，哎，谁拦阻了我爱你们呢？就是反对帮助你的，就那个是谁啊？谁拦阻了这件事？哎呀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也是我们可以反省啊，就是我们在人生中，按照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啊，上帝都常为我们开路，因为他既然把耶稣基督也赐给我们，圣经说就没有什么事情啊，他不愿意赐给他的儿女，这是他的应许了。从历史里面啊，也看见耶和华常是他的教会的拯救者。但如果有一天我们经历上帝不帮助我们，那啊，千万也不要觉得啊，这很自然嘛，帮那么多次，一两次不帮可以啊，不要这样啊。如果上帝如果有就是延后的，或是有拒绝帮助我们的。当然有时是考验我们的信心的，没错，但是如果不是纯粹只是考验，那我们就应该多一点思考了啊，就是到底是什么拦阻了上帝的恩手啊，帮助我们。好像以赛亚书59章第一到第二节啊，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啊，就写在下面啊，他说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有原因的。Okay? 世界的人就是没有得到上帝的帮助，有原因的。是人的罪孽，人的罪恶使神与人隔离了啊，隔开了。OK， 所以先知就说：你们现在遇到苦难，你们祷告了吗？祷告了没有帮助，哪里不对？原因在哪里？到底是谁在拦阻了这个管道啊？这个恩惠的管道。OK， 好，接下来呢，他就指出来了。他说让我来告诉你什么东西塞住这个管道。他说你曾求我给你立王。OK， 这件事很久了。就是上帝其实翻旧账啊，也不是。如果上帝真的翻旧账，是因为他忍耐了好长时间，到人都觉得已经习惯了。其实上帝原来没有习惯过我们的罪啊。他之所以没有介入那么快啊，就是刑罚我们呢，是因为他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而不是因为他是我们说很容易适应的上帝。上帝不会适应任何不合他心意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觉得我们有王都不知道多久了，我们有多少的王，那么为什么上帝现在还来说你们立王的这件事？是我们开始不对，我们想立王，但都很久了嘛。你那时不高兴一阵啊，也都算了。上帝说我没有算啊，我是给你们机会悔改，让你们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大卫的家，而不是说你们做得很对。所以上帝就谴责他们了啊，他们从耶和华那里转向君王，就是这个君王是自己的君王啊，也转向了世界。 就是从那天开始，他们立耶罗波安的时候，其实整个人民的心意就转了。以前是仰望大卫，因为大卫是神所立的，所以他们仰望耶和华的应许。但是有一个破例了，就是我们可以脱离大卫。当你开始脱离大卫的时候呢，你的眼睛就往外面看了。你一往外面看呢，他们就开始寻求世界的帮助，所以他们就结盟了，跟那些也讲过啊，跟埃及啊，跟亚述啊，就开始结盟。以色列是没有结盟的，也没有外交的，因为他们是属耶和华的嘛。但是当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一般的国家，他们就需要结盟，需要保护了。OK， 所以就跟埃及人买马车啊，跟亚述人买弓箭啊，总之就是装备自己啊，有潜水艇，有战斗机哈。其实上帝让他飞不起来，你就没有办法了啊，这都是废铁啊。啊，真的吗？历史里头真的给我们看见人打胜仗，真的就是这些铁块啊，这些铜块啊，这些化学药粉啊，就这些吗？我们难道没有见过上帝用很多的方式，不用一刀一枪都打胜仗了吗？但不信的人不信啊，他们觉得我说基督徒了啊。世界的人当然是用算军队啊，这样啦。但基督徒嘛，我说，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进迦南地的？他们当时都不用一刀一枪啊，对吧？他们怎么过红海的？用脚踩河的，但都不是筑桥，也什么都不是啊，就这样子踩过去的，踩干地过去的。但是很忘恩啊，他们竟然把自己的眼光转向了世界，连去依靠那些没有把握的东西啊，就是我说的，你可以发明最好的导弹啊，你说啊，弹道导弹可以啊，承载核弹头的导弹可以啊，但是它还是有一个条件嘛，就是它必须飞得出来，而且呢它要操作良好。但这个谁都讲不准，就看那一天嘛，对吧？啊，朝鲜有，好啊，朝鲜有，对对对，好，飞吧，啊，飞一半就在自己的地方炸起来，而不是自杀嘛。讲不稳的，因为只要是物理的东西呢，它都不是永恒性的，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它是被规律所牵制的，啊，每个规律都有它的，我们说淘汰率的嘛，哎，这个你，我们是人来的嘛，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担保啊，某样事情某个东西是100%的，你只能够有啊多少的可靠性啊，就是80-90%这样子，是不是？连上帝那一边呢是不需要靠这个可靠率的，上帝是100%的，因为他是活的神。他是掌管万有的上帝，竟然以色列放弃这个绝对可靠的，去依靠那个可能可靠，也可能如果上帝不要的话，他完全不可靠的东西。OK， 所以这种的途径是不幸的世界他们最好的途径了，但绝对不是教会，就是属神的人啊去追求的。这包括了金钱、社保，包括了你的房子，包括你的各样，是吗？你说是啦，看来啊，有一个纸张，没听过啊，有纸张也没用的，你忘记了啊？不然呢，为什么那么多人抱怨呢？那，你说银行有存款，没听过银行倒吗？连瑞士银行都会倒啊？你说国内银行不倒，就是你要讲真话，其实都知道。每一样事情都没有办法可靠啊，完全可靠，好像上帝一样。好了，所以第一点，上帝其实很在意他们那一天离弃了耶和华，走向世界，因为上帝把他们救出来的， 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啊，一个不就说不毁约的神啊，一个不违背自己的，就是从头一天到如今他都没有，就是没有说话不算数的 OK 这样的一位上帝啊，他很在意这些百姓不当他一件事啊，百姓说话完全是不在意的啊，就讲了就做相反的 OK， 百姓还以为这个神好像特别大方，什么都没关系，但是上帝说我会追讨啊，时候到。然后第二他又提到了城市啊，说那些王，他说让你的王在你的城中救你，其实这个意思不是说他王躲在城里啊，是说以色列人除了啊去依靠外邦人，就是买很多武器啊这些的啊，连他们呢其实也建了很多的城堡啊。古代的世界是这样的啊，就是你需要有很多的这些堡垒啊，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外啊，连这些城堡呢就是保护耶路撒冷的啊，敌人要攻打耶路撒冷，他就必须要能够胜过啊，就是战胜这些城堡。所以城堡越多，你的城就越安全。OK， 以色列人搞了好多城堡，他学人家嘛，人家做他们也做，所以他们觉得绝对安全啊，他们靠这个。OK， 所以不需要上帝了，我们有足够的城堡啊。连苍蝇都不能来啊，那不怕了。OK， 先知说你们其实已经犯罪了，是吧？因为你们丢弃了耶和华，就是把信心转向了，就是金牛犊啊，就是世界的帮助。他们选的王也不是上帝喜悦的。那这里很明确了，其他经文可能还没有很明确。其他经文是说他们选王，但是这里上帝说我在怒气中把王赐给你，所以很明显呢，这个王不是好的，不是祝福，对不对？那我们不要天真的以为说只要成了都是好事嘛，对啊，有人呢只要结婚了啊，就说啊是神赐给我的，不然我怎么可能结得成？上帝说是啊，我让你结婚，但是我在怒中把婚姻赐给你，不行吗？为什么不可以呢？啊，只要他做了啊，做了王啊，就是祝福，是上帝用他，但是用来管教的嘛，是吧？为什么一定只要成了就好像他就没你办法嘛？不是啊。为什么耶罗波安不行啊？上帝要不高兴不赞同啊？原因在哪里？大卫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一定非得要大卫 ？OK， 那其实也讲过很多次啊，不是大卫本身啊有什么特别，是因为上帝用大卫做预表，所以在旧约里头，大卫是预表耶稣的，他不是耶稣啊，他是预表耶稣。耶稣做君王，所以违背大卫，脱离大卫，表示什么呢？表示你拒绝基督。那你现在明白拒绝基督的严重性啊，就是天下人间没有别的救主，你拒绝耶稣，基本上你就是灭亡了，没有人可以救你了。在旧约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够说啊，我不要大卫，我选啊大卫的表哥。无关啊，不是血统的问题的，是那个表征性。所以当时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有更好的选择，他们选了耶罗波安另立新王的时候，其实在属灵意义上呢，他们是厌弃的上帝。 OK， 就是主耶稣啊，你能够想象啊，觉得哎呀耶稣你不够英俊啊，我是比较喜欢马祖。你说你在讲什么？基督徒怎么会这样想？是吧？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会这么想？啊，这样肯定是跟随了世界才会这样子想。所以以色列人把上帝本来就是做君王的这个尊荣，就转给了耶罗波安。其实是因为他们不满足于上帝所设立的 就是他们觉得救恩不够完美就像今天这样你说我们单单用信心来相信主耶稣人在地上上帝要磨练我们考验我们人家觉得这个不好这个不够好我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救恩上帝一救就算数了没有你我不想被他救我都要上天堂总之你可以觉得你有一个更好的你觉得上帝所设立的不够完美你想用人的方式来制造一个更齐全的救恩 OK 这个不是拣选是人选神什么什么你可以随便你讲总之你可以改进所谓好的东西但是无效嘛因为天底下只有一位救主他只用这个方式这方式不一定是最完美的但是这是上帝的方式可以吗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辩护说怎么样怎么样 OK 人有实用性他总会觉得哪里方便是哪里好嘛对所以也不需要去辩论什么一定论好不好我都不觉得什么好不好反正是神做的就是只有一条路嘛如果有一颗药是你绝对必须吃的你还去挑它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吗你张口吞下去就是你只有一颗天底下只有一颗药你还管它的形状不漂亮你说不管了长得再难看我都吃对不对有选择吗不需要选择上帝用拣选来救你可以上帝不告诉你他用拣选来救你也可以因为只有一个救恩嘛但这些人不是这样所以他们觉得大卫不够理想所以他们就按着世界的标准就拥护了另外一个君王来代替基督这是可怕的事所以很明显那个起头就开始堕落了好吗好 我再讲一点点我希望能把这节步骤讲得完嘛不过没关系了 OK 所以接下来呢我就交代那句话就什么叫做在怒中赐给他们又在怒中把他们废去就是你如果你看历史书列王历代你看到那个记载其实耶罗波安好像是很害怕的但是好像是上帝叫先知去跟耶罗波安说我给你十块布就捡十二块捡十块去说给你做王你说是神的旨意是吧好吧神的旨意嘛所以就理所当然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做的没错但是不是因为上帝做的都一定是你的祝福我不知道怎么就是我们实用的人好像现在比较流行就是开门关门就是上帝我有五份工作不懂要选哪一份就祷告祷告上帝你开门吧开门就是你的旨意关门就不是你的旨意这样我们用这种使用的方法其实什么叫开门关门就是他的所谓关门就是薪水太低开门就是薪水高一点达到他的标准谁关你的门呢你自己关自己的门因为你有一个前提嘛你要某样的东西嘛所以 这一套你就用圣经就可以反驳他们了其实开门关门是不准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千万不要试探耶和华我要不要移民上帝我是不是要移民这个国家试试看申请申请到就是神的旨意咯如果不是就申请不到那我讲一个笑话当然这不是真的如果你是一只老鼠你晚上出来偷吃东西好吗你说我今天想吃炸鸡你跑到冰柜去关门了那冰厨当然是关住的嘛我想吃饼干跑到厨房里去关门了那你唯一在半夜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开门的是什么地方老鼠笼肯定是开的老鼠笼这就是神的旨意你冲进去吧把你关在里头你就灭亡了 开门关门就是这样子吗？如果你的心啊，想求的是自己，想要的是就是不是上帝的荣耀啊，是自己的享乐，你知道开门是可怕的，就是上帝把老鼠笼打开，进去吧，灭亡。所以当时他们跟神要，神给他，他们说我要王，神说去啊，拿去啊，我们要抽签啊，给他抽到扫罗，扫罗可能是可能当代里面最坏的一个，哇，也不一定啊，但是后来是很坏啊。那上帝给他们，但是上帝给你不要认为这就是祝福啊，因为我们很顽固啊，我们坚持到底啊，我们要法国政府改革不要改我们的退休年龄，我们罢工罢工罢工罢到最后啊，政府妥协了啊，好像我们一直跟上帝求，上帝妥协了，给你一个王，上帝说我给你一个审判，因为上帝永远不会妥协的，所以你的心要对啊。OK， 你不要只是就是试探神啊，就找一个机会，你心里要对，你要真的是爱神，你想做的是要荣耀神，那你跟神说为我开门，是吧？那时候上帝开的那个门呢，是因为他回应你的心的祈求嘛。你心不对啊，你心是藐视神的，是放任自己的，你跟上帝说开门，上帝说我给你毁灭的门，好吧？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啦。原来在以色列北国的历史这么长时间，其实都是咒诅的，很可怕啊，是吧？他的时间长很长啊，比现在地球的什么以色列啦、巴勒斯坦还长得很呢、啊。当然，现在以色列也不是很长，大家都说他是神的旨意啊。但你知道吗？你不是因为他二战之后啊，能够很神奇的就成立一个国家，你就跟他标说这是神的旨意啊。我当然我也不去 comment 了啊，但是我说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也有曾经好像很成功的事情，但是终结上帝给他标上一个记号说这是咒诅，因为我在怒中让你成立，我也在怒中把你废去。上帝成立让北国成立是要惩罚北国人，因为北国人厌弃大卫嘛啊，但同时上帝也说他要惩罚所罗门，就是南国，因为所罗门敬拜偶像，就是离弃神跟随他的妃嫔去敬拜偶像，所以上帝用耶罗波安来达到他的惩罚，不是祝福啊，因为人的心不正，是吧？你说地球哪一个人存着一个敬畏的神、敬畏上帝的心去拣选，去选举，去做总统，去做首相，去成立国家，去搞民族主义，有谁？你给我讲一个名字，都有私心，啊，都带着各样的目的，所以怎么可能会说哦，这是神的旨意？没有那么简单了啊。所以上帝就给他们一个定论了啊，就是当他们以色列人看到耶罗波安的才华，就速速的给他做王，其实他们的心是厌弃了上帝，也厌弃了上帝当时啊，就是指着大卫啊的一个应许啊，因为上帝曾经就是大卫自己说的啊，说上帝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赐你为田产。 OK， 他们就违背了这个意思了，好吗？啊，我好有一章啊，我快快的讲完它啊。就是大卫他刚才前面说啊，他是预表耶稣基督，他不单是亚伯拉罕子孙的王，他也是全地的王， 因为主耶稣不单是以色列人的王啊，他是全世界的王。所以大卫其实被神设立，不单是要管制以色列人，他也要就是代表主耶稣将来啊，就是影响就是全世界的其他的民族来归向上帝。所以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可以吗？啊，所以百姓其实在选耶罗波安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罗波安想什么，但耶和华知道，所以耶和华先把耶罗波安挑出来摆在他们的面前。所以这已经是很不正常了啊，就是当百姓选耶罗波安的时候呢，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耶罗波安的心里面在策划怎么样敬拜一个新的神，怎么建造一个新的圣殿。所以说回来了啊，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些结论，就是我们很难，也不大有这个可能啊，去完全透彻上帝的奥秘。讲了这件事情，是圣经把它记下来，你才知道它的前因后果的啊。啊，如果是我们是当时的百姓，我们也觉得哎不错啊，这个好像很合理，是吧？好像今天你看报纸，这个打这个人，那个打那个人啊，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啊，你这样光看报纸，你去分析，你很难去透彻掌握，因为上帝有他隐秘的旨意在这些事情上面。OK， 当上帝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让人参与的。OK， 连上帝也同时，他也没有参与人的罪，意思说耶罗波安再怎么样做坏，不是上帝把这个恶意摆在他心里的。OK， 上帝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他在使用耶罗波安的时候，耶罗波安的罪是源于耶罗波安自己的，不是神给他的。OK， 虽然这个是很难理解的一个奥秘啊，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就要警惕自己。就是上帝在用恶人的时候啊，他不会让这个恶人呢用一下他就变成好人去，不会的啊。这个耶罗波安呢就会自由自在的去违背神，连最后他也要遭受上帝的审判啊。好像巴比伦啊、亚述啊都是同样的例子了，这圣经也用了啊。啊，罗马啦、埃及啦，这些上帝都用他们啊作为仆人啊，都是管教以色列啊。就是连当他们作为仆人管教以色列的时候呢，上帝也从来没跟他们谢谢的啊，说啊做得不错啊，给你们奖赏一下，没有。当他们做完之后，上帝转过来就审判了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被神用的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也不是因为爱神而被神用的，他们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欲望，但是他们的这个行为啊，竟然是在上帝的一个掌管之下，所以他们最后做完事，他们不能够回头跟神说：“哎，我帮你做。”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上帝，所以他们就要为着他们所做的恶要被上帝审判，虽然好像他们帮上帝做的事情，是吧？一个最靠近的例子就是犹大卖主耶稣啊，你从来也不需要去想象说上帝要给犹大设个碑，说啊，都亏了你啊，救了全世界的人，对吧？你看十二个门徒都没有胆啊，你最有胆，你敢卖我的儿子啊？我收你做干儿子。有吗？没有，他是灭亡之子，他是讲明的了，他是撒旦的。耶稣说灭亡之就是最糟的人种的最糟的最糟的一个，但是他既然成了我们世世代代的人最宝贵最宝贵最宝贵的事情，要分一点功劳给他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给他交个五分钱啊，就谢谢他一下嘛，对吧？一毛都不用，因为犹大在卖耶稣的时候就纯粹为了三四两银子，没有别的目的，他头脑没有想到你，没想到我，没想到救恩，没想到天国，他就是为了那三四两，所以他拿到了。 当时就拿到了，就成为他埋葬的那个地甲，他的报应拿到了。 OK， 那圣经有记载这样的事，我们看完我们就害怕了，是吧？就不要自作聪明，觉得啊好像可以哦，成了就是哦，嗯，哪怕你成了就是你自己的审判，好吧？所以应该带着敬畏的心，常常啊有一个纯净的动机来跟随我们的主。好了，我时间过了哈，我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就让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看完这段的经文，也透过你对北国以色列的责备再次的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的人。虽然我们熟悉你的话语也在教会当中很长的时间，但是主啊，这些属灵的经历不应该使我们更加的依靠自己，更加的傲慢，是应该使我们更加的谦卑，好像一个不敢就是常常战兢不敢做决定的人，能够在凡事上让主你来彰显你的旨意，主啊，也救我们脱离各样虚妄的想法，那是我们要脱离你去依靠世界的时候，主啊，你透过圣灵来光照责备提醒我们，让我们不陷入一个好像是祝福却是是我们自己找来的一个管教跟审判，主啊，你就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这一切的试探，让我们可以蒙你的保守，直到你国度的降临，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好，谢谢，我停在这里了，OK， 谢谢，再见。